现在时刻六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要保养好自己，真的是一件还蛮辛苦而且困难的事情呢？尤其有想要让我们自己呢，不管是要保持着好的一个身体状态，保持着健康，其实真的是长期的一个抗战，对不对？尤其啊，我们在最近的办公室偶尔都会挖到一些宝，不管是很久之前，比如说十年前的一个纪念专刊呢、又或者呢在资料硬碟当中找到了很久之前办的活动照片，常常哇一打开哦，就会引起大家的惊呼，哇这个是谁呀、怎么之前的那么苗条呢，怎么之前那么的纤细等等的，哇发现呢这个时光的荏苒哦，真的会让大家身体呢出现了还蛮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想要来延缓了身体退化的时间，然后要尽量的保持活力，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哦。像是日本就有一个很知名的医师，他也是作家，叫做菅田实哉，他自己呢就出了一本书籍来跟大家谈谈了。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边过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渐渐的变得健康哦，可以透过了日常当中其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很多小事情，我们只要多加的在意一些些，其实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的肌力，来提升我们的脑力还有免疫力，让我们呢打造着更加健康的人生哦。而且这些的小事其实真的也还蛮适合我们台湾的生活，毕竟我们日本和台湾的长者的不管是生活习惯作息其实都还蛮像的嘛。那像是呢菅田医生他就说，进入的时候呢逛超市也是可以锻炼我们全身肌肉还有脑力的可能哦。其实呢菅田医生说啊，走进了超市其实就像是走到了训练场一样哦，只要呢改变一点点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菜就可以变成了全身的运动。像是我们一般嘛进到了卖场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推车，对不对？像我自己很懒惰，我都会用推车，因为我觉得比较轻松，还可以放自己的包包等等。但是呢菅田医生就说，有的时候如果买的东西不会太大不会太重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改成提一个购物篮，用着提篮子的方式，让我们自己的手背还有肩膀肌群呢可以得到了重，然后让它呢稍微的训练锻炼一下。所以我们原本是推推车，把它改成手拿购物篮，也可以蛮好的训练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肌耐力。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在逛的同时，有的时候我们货品会摆得高高低低嘛，尤其是呢比较下层的一个商品，我们之前都是弯腰来拿，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改成比较安全的深蹲的方式，也可以让我们在深蹲下来取商品的同时呢，也可以训练下半身 神。另外呢，还有我们在买东西采买购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所规划，包含了像是我们规划预算啊，我们规划我们需要完成采买的时间，然后还有选择结账的队伍等等，就让我们的脑筋动一动哦。其实没想到呢，走进了超市，其实也有很多训练自己的可能，不管是训练自己的肌耐力啊，深蹲的下半身的支撑能力，又或者呢脑袋动一动，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让我们健康的小方法之一哦。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日常的行为活动，其实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渐渐变健康的小撇步。像是在日本的这个坚挺医生说，有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多嚼五下，其实呢可以预防着消化不良，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呛到，会变成这种的肺炎，对不对？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加的注意一下吞咽相关的安全啦。因为有的时候啊，毕竟我们真的生活很忙嘛，有时候吃东西要边看着电视啊，边滑着手机，有的时候呢就会忘记我们要细细的咀嚼，细细品味我们的食物。那有的时候呢囫囵吞枣，就是乱吃乱吞一通，其实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还有吞咽的安全。尤其是啊年龄渐渐增长，那我们的食道的一个肌力其实也会下降，那如果我们咀嚼的次数不够或者是不足的话，那可能也会引发了这种呛咳，或者是引发了这种的误咽性的肺炎等等的。所以呢坚田医生就说啊，其实每天呢吃饭多嚼五下，让我们呢可以把食物磨得更碎之外，也可以我们的唾液和食物更加的混合，让我们呢来促进消化，然后也提升了口腔的健康之外，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增加了饱足感。就不要吃太快，因为吃太快的话，我们脑袋其实可能还没饱，但是我们可能已经吃过多了。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留意。另外呢还有我在医生的一个书籍当中，他其实也提到了，像是呢喝绿茶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尤其呢根据着日本国立的长寿医学研究中心指出，其实呢喝绿茶每天两杯就有可能可以让我们的认知功能有降低退化的一个可能哦。因为呢在绿茶当中嘛，就有儿茶素还有茶氨酸，这个呢都是具有着抗氧化抗发炎的一个好处。那因为呢日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喝绿茶类的产品嘛，所以其实呢我好像也是蛮有其道理的。那坚田医生也说，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呢，用80度的热水来冲泡浓茶，其实也可以啦，有助于这种的成分来释放，让我们呢不管是放松身心啊，或者是养脑，其实呢就可以一并俱全呢。总之呢其实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小小的一个改变或者是多做几下的动作，其实就可以让我们从原本的生活呢变成更加进阶的健康可能啦。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事情，我们其实都可以多加的训练自己，让我们越来越健康了。以上呢就是日本的医生哦坚田实在他的书籍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他总结生活健康的一些小方法的其中几点，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也不妨呢运用在生活当中。那我们也可以从吃饭呢多咀嚼五下，又或者来到了卖场或者是这种超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着提篮子的方式，也让我们呢多多锻炼，开始着手做起，我们就一起来让我们越来越健康吧。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8咯，洗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风好像倦了，云好像累了，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走过青春，我失落年少，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笑。
这世界又好像充满伤心的阳光。我走过异乡，我走过沧桑，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
小朋友这样不行哦，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有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大都健康。
时间来到早上的6:12，再回答104.1软打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最近呢，我在睡觉的时候发现我有一个还蛮奇妙的睡眠姿势，但是看到这一个新闻之后发现可能不是只有我这样哦。有的时候我就是早上起床之后会不自觉的，我的手会举过头上，然后放在枕头上面，然后呢有的时候哇睡起来之后手都麻到不行了，想说什么时候把手举起来，感觉放很久，不然手怎么会那么酸呢？其实发现呢，蛮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睡眠姿势，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不管是这种无意识之间在睡觉的睡梦之中把手举起来，或者是有些人呢，就会习惯说把手举起来举过头睡觉，感觉比较好入眠。那到底这样子一个姿势是不是一个好的睡眠姿势啊？其实发现好像蛮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习惯，或者是不知不觉会有的一个动作。好像呢觉得这样子一个姿势会比较舒缓了肩颈的压力，比较轻松，对不对？好像是这样，但是呢真的如果一整晚都是这种的姿态的话，可能也会让我们的肩颈呢更为感到是哦。那像是呢在韩国就有一个整形医院的外科医师他就解释说，这种的睡觉姿势呢叫做万岁型的，就是呢有点像是我们万岁的时候不是会双手举起来吗？不管是两只手举起来或者是单只手举起，其实呢如果长期以来这样子一个睡觉姿势，会导致我们肩膀的血液循环变差，反而会让我们的肌肉呢变得更加僵硬，那久而久之下来就会变成了肌肉发炎，反而会更疼痛哦。那像是我偶尔就是早上睡起来的时候是这个姿势嘛，那就是就会非常的麻，反而呢好像真的还蛮不舒服的。那在医生呢也表示说，如果呢很常会有这样子一个睡觉姿势的朋友们，可能呢有圆肩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肩膀的关节是过度内旋转的，所以其实呢会让我们的上半身呢会比较内缩，又或者是呢会有那种白天好像会有那种肩颈疲劳酸痛的状况，所以其实是不太好的啦。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医师江坤俊医师，他也说他自己其实也有这个习惯，就是呢平躺后呢右手举上头顶这样子一个姿势。不过呢另外就有骨科医师呢来跟大家说了，如果只有单只手高举，而且是特定某一只手，比如说左手是右手的话，可能是颈椎的背神经丛出了一点问题，可能我们要去医院来看看是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不自觉的一个姿势哦。所以呢要让我们的一个背部的神经啊，或者是我们整个睡眠状况可以非常好的话呢，其实医生还是建议啦，平平的躺是最好的。虽然说呢很多人觉得平躺很难 入睡，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其实只要在我们的肩膀、颈部还有这个腰部膝关节这边，可以适时的加一点垫子，或者是选择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睡眠的床垫等等的话，其实都可以让我们肌肉达到了更放松的效果啦。所以呢，医生建议的睡眠姿势还是以平躺为主。那当然在半夜翻来翻去那就其次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平平的躺对我们脊椎来讲才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姿势哦。所以如果跟我一样，诶，偶尔手会举起来的话，偶尔倒是也还好，但是如果已经习惯的话，那可能呢久而久之也会对于我们的肩颈造成的一些伤害，还是要请大家呢格外的留意咯。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再回到节目当中。
从现在可以是你最好主意，没有一点错误和质疑，不要借任何理由退缩，因为机会不会等你。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系，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交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清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大家日常的困扰哦。不管这个困扰呢是男生女生，然后年纪的多寡，其实都会有的，就是贫血的问题。像是我有一次就想问了一个做菜的专家，那他看到我的时候就觉得说，你是不是贫血很严重？
嗯，
我想说，到底我的人是有气色有多差吗？还是怎么了？真的那么明显吗？但是我真的讲真的，我真的贫血还蛮严重的。但是如何除了在医生之外呢，在我们一般的食物或者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可以好好的补充正确的贫血问题呢？在今天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同样也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
千颖本身有贫血的问题吗？
我没有。
真的好棒。
对，
养食
有啦，有特别注意。
嗯，
真的是很多人有时候你看到他可能觉得，欸，你特别的白，
哦，
但他那个白可能是就是有点惨白，没有透血色的白。那大家一个很快检查自己的方法，就是请你拉开你的下眼睑。
嗯，
哦，是白的话，就代表有点贫血。
哦，
但如果你是红润粉嫩的，代表你可能没有贫血的问题。所以，这个快速检查方法就是每天对镜子稍微帮自己看一下，或是请朋友帮你看一下。OK，
嗯，而且真的在身旁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扰，尤其是女生，对不
对？
对，
女生，
嗯，
对啊，因为基本上就是铁质在人体的功能就是制造红血球，
对，
那红血球就是携带氧气嘛，
嗯，
所以其实如果贫血的话，你可能常常觉得免疫力低弱，容易生病，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对，
所以铁跟氧气的功能在身体里面很重要，
对，像是我自己也常常就觉得说会很喘，或者是吸不到空气，那可能就是比较危险的状况。
对，然后如果是在小朋友的话，会影响到他的认知跟学习能力，所以其实妈妈们要帮小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小朋友贫血的状况。
哇，这真的是不是就是只有女生或者是只有成年人才会有的一个状况？
对，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可能长辈朋友也跟我反映说，其实他们可能在饮食当中也需要多多的补充哦。那也希望除了这些医生开的药剂之外，也可以在我们饮食当中好好的补充。不过刚才所说到这个贫血还有铁质之间呢，是还蛮多的正面相关，但是有的时候会过多或者是过少，到底要怎么样去衡量呢？
好，基本上过多，如果你是来自于天然的话，其实比较没有太大的伤害，对于身体的损伤不那么大。
嗯，
可是反而担心的是，有一些人贫血真的是很低，过少的人，
对，
他会大量的补充铁剂。
嗯，
如果你有吃过铁剂，如果你吃大量的时候，第一个你会出现就是会便秘，
对，就是，
你会不好上厕所，然后腹胀，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吃的好痛苦，哦，
对。那可是这个时候因为你是身体需要，人觉得好像就忍耐了，可是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从天然的食物中去摄取铁会比较好，因为如果补充铁剂量算错了，过多之后你真的身体会很不舒服，
对，还会很危险。所以如果真的有在听医生的指示来吃这些的铁剂或者是这些的补充品的话，真的要按照着每一餐固定的量和时间来去真的去吃。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还平衡为主啦。可是因为有些人是怀孕的妈妈，她可能在第二期第三期为了胎儿的健康，她需要补充比较高剂量的铁，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便秘的状况的话，就是你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帮助你排便。
对，
当然还有益生菌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总是要让自己真的要综合一下。
对，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真的，我如果想要在一般的饮食当中呢，来好好的补铁或者是补血的话，其实在我从小到大，妈妈都会说要吃红肉或者是那些内脏脏器类，但我真的内脏类我真的不行。
好，没错，妈妈是对的。
对，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红肉啊，或是血，比如猪血、鸭血、猪血、猪肝，它基本上每100公克都有大于5毫克的铁。
对，
那其实还有个海鲜你喜欢吗？鱼贝类，比如说牡蛎、文蛤、九孔、小鱼干、西施舌，这些也是属于高铁的食物。还有一种是深红色、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苋菜、山芹菜、黑甜菜、红凤菜跟紫菜，也是铁质比较高的。
对，
那再来就是豆类的话，比如说红豆啊、绿豆、黄豆，这些豆类的铁也蛮高的。那在坚果种子类的话，就像是白芝麻、腰果、菱角，它铁都蛮高的。
哦，所以其实可以选择的还蛮多的。
对，
对，
选择的还蛮多的。不过刚刚提到的是铁高的食物嘛，那我们铁在体内要帮助吸收的话，其实需要维生素 C。 所以你就可以吃像奇异果、芭乐啊、草莓、柳丁、橘子这一些有维生素 C 的东西去帮助你的铁去做吸收。
哦，所以就是吃了再多但是没有办法吸收也是没有用的。 对，
对，没有用。所以刚刚有些人会问说，那到底水果要饭前吃、饭中吃还是饭后吃？
对，
基本上因为食物在胃里面会 会停留两个小时，所以你只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有吃到水果，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吸收就可以了，所以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在饭前饭中或饭后吃，只要有吃就好，
反正在这个它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这样就好，
没错。
所以要铁要如何好好吸收，其实还要加上了维他命 C 这样的一个元素，不然真的吃太再多好像也真的只是负担或者是把它排除掉而已，所以
它需要氧化还原的作用在体内，所以维生素 C 是帮助这个机制的运转。
我觉得食物真的很神奇。
对啊，你单吃还不行，对不对？还要去靠这个维生素 C 作为那个辅助的作用，
而且吃的时机点也非常的重要。不过真的是像是一般的妈妈或者是长辈朋友们都会说，像是吃红肉都 OK。但其实红肉其实也不能吃过多，对不对？
对，你刚刚提的没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有时候在健康的上面会鼓励大家，摄取白肉多于红肉，
对，
或是白肉红肉比是2:1。那确实红肉的铁质比较高，可是也是要适量的摄取了，一天可能是一份到两份，所以大概是半个手掌大到一个手掌大的肉类的分量是 OK 的。不过因为动物性的铁质会比植物性的铁质来得好吸收，在体内里面，所以动物性红肉啊，比如说你刚提到的，你很害怕的那些脏器类，
对，
或是血类的产品，还是可以吃，
就是看可以做搭配啦。我只能说，
搭配，
但是还是不要逼我吃。
好，没逼你。
很好笑，
跟黄妈妈说不要逼你。
不要逼我。但是其实真的在我们的饮食当中有很多，可能是很多人就是那些的长辈朋友流传下来这些神秘的传说。另外我还听过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些是蔬菜嘛，像是什么红凤菜啊，那些其实都会好好的可以补充。但是另外一种有说法，就是像刚才说是吃红肉，那有些人说是吃红色的蔬菜水果，像是番茄啊或者是樱桃这些呢。
好，其实你刚刚提到的番茄跟樱桃呢，基本上它的铁都蛮低的，所以刚刚提到的说多数的红色的蔬果，刚刚那说其实它是偏紫红色，你有发现吗？深绿，然后到不是那种鲜红或是鲜橘，所以像红苋菜基本上它也是煮完会有那个
红
色的汤嘛，
对，
所以大概是红苋菜、红凤菜这一种，它铁会比较高。可是你刚刚提到的像是红肉里啊、樱桃啊、红番茄这一些，其实它的铁量就比较低了。
真的吗？可是还蛮多人会在比如说怀孕或者是什么时间送樱桃。
对，可是因为其实像每100克的食物里面啊，樱桃只有0.3毫克、
那么少啊，
然后红凤菜是12毫克，
哇，
所以其实你这样一比较下来，其实樱桃真的蛮少的，
而且它 CP 值好像真的比较低，因为樱桃好
贵。但我想针对怀孕妇女的适口性可能蛮高的，吃起来会有幸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补充维生素 C 啊，
对，也可以
水果维生素 C、
就不是主要补铁，
对，主要不是补铁，
对，但还是可以吃，但是就比较有颜色上面的迷思，对不
对？
对，
因为刚才提到植物性的吸收率也低，
对，那其实在植物和动物性它的这个成分是因为它们的一些组织结构不太一样，
没错。错，你刚刚问的问题很好，就是因为动物性的话，它是属于血红素的铁。所以它是可能来自于红肉、深色的鱼肉、内脏或是鸡鸭猪血，
对，
但它的吸收率大概是20%到30%，所以你大概还蛮好吸收的。但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深绿色蔬菜或是豆类、坚果类，或是铁剂这一些是属于非红血素的铁，那它的吸收率大概只有5%，而且它会很容易受到茶或咖啡里面的单宁就会干扰吸收，所以还是动物性的铁会比较来得好吸收。
对，刚才所提到这个吸收率就很重要，我们刚才所说到就是吃到这些很高铁的食物，要搭配的维生素 C 嘛，那就是刚才有提到这些干扰的东西，好像也真的蛮常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会这样子搭配耶。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们人手可能一杯咖啡、一杯茶，那其实咖啡因会干扰里面的单宁酸会去干扰之外，还有高钙的食物也会抑制铁的吸收，比如说像你喝咖啡里面有牛奶好了，也是属于高钙食物，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单宁跟钙质会去影响。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真的要大量补充，或者是真的贫血问题很严重的人才要去那么的算是在意就是哪一个食物的搭配，对不对？
对啊，
但一般如果不要真的超量的话应该还是 OK 的。
对啦，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吃也不会真的很过量，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你的吸收率提高的话，那建议你把这些干扰的食物像是牛奶、咖啡、茶影响铁吸收的跟铁的食物错开1到2个小时，
就
是我们刚刚提到胃的时间嘛，就让它排空之后你再补充，所以你可以分开，
所以就是要吃的话也可以有一些顺序或者是时间上面的做调整，
对，
让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效率更高，对不对？对，但在这个缺铁或者是在贫血的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我觉得铁质可能只是 一个其中的关键，那好像还有很多不同的贫血的原因，对不对？
对啊，因为每个人贫血原因当然不一样啦，不过就是看你属于缺铁性的贫血的这种。可是因为像有些人是先天疾病的，比如说什么镰刀型、地中海型贫血啊、或等等，就是要先确定你的贫血原因再对症下药。
对，这真的很重要。这就是一般大家来讲就可能是铁的补充，可以让大家好好在饮食当中呢透过我吃的方式来补进去是非常重要。但是呢除了一般人之外，其实在我们的一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像是素食者、因为他们其实刚才所说到这个红肉嘛、最高铁这就没有办法吃。那刚才也提到了其他的这些蔬菜水果，这样子的补充是够的吗？
对，可能在素食者方面的话，你就要多吃深色蔬菜、或是刚刚提到的葡萄干啊、豆类或这些的东西。那再来就是你吃的时候尽量真的要跟维生素 C 的东西一起搭配，以确保你吃进来的真的都有效果、然后可以增加铁质的吸收。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在德国的泡菜里面发现的乳酸、就像我们那种酸德国酸菜那种、它也可以帮助铁的吸收。
是那种猪脚旁边会配的那
个酸菜里面有一种效乳酸的成分，也可以帮助铁的吸收。
哇，
不过如果素食者你真的是长期如素，然后又是属于全素者、不是蛋奶素的人，你可能定期的追踪的抽血检验是必要的。如果真的一旦有铁剂、铁的缺乏的时候，那你可能要加紧的注意这些饮食之外、如果一直补不上来，可能适当的铁剂的补充或是医生的建议是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贫血还蛮危险的，对、因为如果真的素质太低的话，可能会有晕倒或者是会就昏昏沉沉的
状态。疲倦、头晕、头痛，对，然后再来就是心情其实感觉会觉得闷闷糟透的感觉、
难怪我平常就是觉得好像真的可能在一般的过程中比较容易疲累哦。那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在贫血的状况之下没有好好的补充，所以也是危险蛮大的。
对啊，然后孕妈咪的话、其实除了影响到母体本身以外，胎儿的含氧量不足、生长迟缓跟体重过轻也是蛮严重的问题。所以孕妈咪是在每天要增加30毫克的铁。
所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是比一般人要再多。
对，因为你要制造这些原料给你的宝宝，
除了自己吃之外，
对、
还要给别人。那像是小朋友呢，他也可以跟大人吃一样的，
差不多、跟小朋友的分量大人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妈妈吃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的小孩有没有吃。那其实我刚刚提到那些深绿色的蔬菜或是内脏类，其实小朋友反而说比较害怕，
真的，
所以更应该要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去诱导他们吃这些东西。但在法国有一个说法，就是小朋友在面对陌生的食物大概要尝试七次之后，
七次
他才会敢吃。
哦，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培养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健康国小的这些教育啊、我们真的发现你一次一次逼他可能要慢慢的尝试、好像没那么可怕、七次大概是他的成功的关键。
哇，就是跟我们在做实验是一样的。
对，所以妈妈也需要一些耐心、就是慢慢的在餐桌上面的时候吃给他看、他可能以后觉得没那么可怕、愿意尝试、那再来就是有那种小朋友很爱吃的，吃起来都也很好吃的、请他跟他一起吃饭，他可能就会多吃一点、
就把它搭配在一起，对不
对，
所以有时候料理的方法也很重要、
对啊，
就是让小朋友愿意吃下去，这才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没错没错没错，
不要想说就是孩子可能就很难带，但是还是要有对的方式让大家呢好好的补充在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当然在一般如果真的贫血很严重的状况下，真的到了看医生的程度，当然就是要依照着医师的医嘱嘛。
对，
然后还有这个在不管在饮食生活作息或者是铁剂的补充其实都很重要。但是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铁剂，那当然是一个很好很快速补充的一个方式，不过吃的方法也要让大家好好注意。
好，基本上铁剂在临床上面的补充分为两种，一个是属于注射型、就是用针去注射、就是大概一针大概是100毫克的铁就可以补的蛮高的、那如果是口服的铁剂大概就是20到30毫克，依照它不同的剂量、大概就是20到30。不过通常注射型的铁剂比较会应用在严重缺铁的婴儿或是患者、那除非是或是他不能服口服的铁剂的患者，所以使用率频率比较低，所以一般还是服用的是这个口服的。但对于老人讲，如果他摄食过量的这个铁的话呢、其实对于他的心血管疾病是那么的好、他反而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所以有些老人家多食无益，就是你多吃的其实没有帮助，就是适量就好、那服用铁剂会有哪些副作用呢？常见的话就是黑便、黑尿、便秘、
看起来好可怕。
但它反过来，它有可能也会造成腹泻或胃胀气。
嗯，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段的这些副作用的时候，请你要跟你的医生报备，请他帮你调整那个剂量的部分。
嗯，
对，
所以其实真的，如果真的问题很严重的话，要时时刻刻跟医生来回复一下自己在生活上的状况。
对，因为可能医生一天是开一颗，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很严重，然后吃了两颗，嗯，就产生了这些副作用之后，嗯，其实反而不好。
对，而且会引发别的问题，对不对？
对啊，然后再来就接下来，如果过年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记得慢性处方签的药都要照着吃，嗯，因为像有些会觉得说，哦，过年新年期间不吃药，嗯，
哦，
这件事情也是不太好的。
嗯，真的要提醒大家，还是要过着跟一般日常生活当中一样健康的作息，还有饮食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的铁剂到期了，嗯，请你就丢掉，就是不要存放这些药物。
嗯，
不过丢弃这些药物啊，或是铁剂的话，请你去医院回收。
嗯，
不宜自己乱丢在垃圾里面，
还是要专业的处理，对不
对？
对，
因为像我们家，嗯，今年找到阿嬷很多旧的药，嗯，就要把它处理掉。
对，大扫除的过程当中，一并的把这些有的没
没错
掉。
好，
所以在一个我们的饮食啊，或者是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要时时刻刻的做好了正确的调整了。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千颖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千颖，
谢谢。
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
运动部啦！
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也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持续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健康话题咯。其实我啊，前几天看到新闻就说，诶，大家有发现吗？每一个月的14号都是一个情人节，我们在台湾呢，在世界上面过情人节过不完。在这样的一个亲密还有浪漫的关系当中，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幸福这件事情了。但是要如何取得幸福，让我们不管是身体或心灵都感到了这样子一个快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我们的专家安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子荣讲的没有错，就是大家总是会被这些商家提醒说，哎呦，你要对你的另外一半送什么礼物啦，他就过什么特别的节日等等的，就算你想要忽略都没办法忽视。那尤其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想讲，如果说我们即使是去吃个浪漫的晚餐啦，送个礼物啦，可能都还好解决，
没错。
但是真正在亲密接触的时候，
真的
有现在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啊，这个好困扰，
这个就会非常的困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来协助你吧。协助你什么呢？就是让你能够真的心有余力又足。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带来一个配方叫活力宝贝。那它这个活力宝贝呢，为什么它会取这个名字？很可爱哦。它其实就是针对男生女生在不管是身体的一个调养上，血液循环的畅通上，或者是说增加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度上，都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看到这个新闻，除了每一个月的14号都要花钱花心思还有花一些体力之外，其实就是有后面的讲说，其实在台湾哦，尤其是在中年以上的男生朋友，其实受到了很多的身体问题的困扰，包含了像是台湾很常见就是三高，另外还有心血管等等问题，可能都跟我们的幸福是息息相关呢。
对，
怎么办老师？
我们在讲说那个三高，你讲没有错，血液当中的三大问题，就是我们在讲血糖、
没错、
血压、血脂肪，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尤其针对男生的部分是特别特别的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流不顺畅。那我们知道男性朋友在展现雄风的时候，其实他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充血功能，所以如果你血液是不畅通的，基本上这个充血功能它就会受到影响，
没错。
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为什么对于男生朋友非常好，它其实对女生也很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我们先来讲到男生的部分，是因为我要先分享两个故事哦。就是我们有一个王大哥60岁，他本身是有高血压的问题，起初他就是很容易手脚冰冷，因为也是因为末梢嘛，就是血液不畅通，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说，这个血压高又偏头痛，然后手脚冰冷不舒服，然后再来进一步的就是影响到他的亲密生活。他本来跟太太感情都很好，也都固定频繁的会有这个性生活，可是呢后来因为受到了高血压的一个影响之后，就发现数越来越下降，然后当然身体不舒服，也就没有兴致了。他自己其实觉得有点懊恼，因为跟太太感情很好，然后太太每次想要跟他靠近一下，他自己就会心虚的躲开，
哇，
找各种理由跟借口躲开，那其实他就会觉得心里很有压力，后来反而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困扰。那也在因为当然他的高血压是有在就医做治疗，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后来也开始用了活力宝贝的配方。然后这个活力宝贝配方呢，因为最主要就是协助畅通我们的血液，所以他就发现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平常自己在量血压开始越来越稳定了，
太好了，
数字越来越好了。然后回诊的时候，医生也发现他的整体血压有往下稳定下来的趋势，就是好事嘛。然后自己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是终于不用再心虚的面对太太，当太太想要靠近他的时候后，他就可以好满足太太的欲望，就又恢复亲密的生活。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李大哥，他本身是70多岁了，保养照顾的算是很好，就是他没有什么慢性病的问题，可是最主要是你知道年纪大了，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之后呢，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不只是亲生活没有兴趣， 是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以前他可能还会去公园跟人家下下棋啦，或者是找人泡泡澡，现在他都完全不想出门。然后他觉得这种他也才70多岁，如果你说现在都可以活到80、90岁
的，
哇，他10-20年都要这么无趣的过下去，他也觉得人很痛苦。所以后来呢，他就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想说，那他不然用活力宝贝来保养看看。也是在保养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真的整个体力精神变好之后，身体舒服了，他自然就有兴致去做很多事情。所以后来现在开始还跟人家去爬山啦，出去郊游啦，或者参加一些我们讲说那个老人的那种旅游的团，他就觉得说生活变得开始很有乐 乐趣。
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说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最主要就是能够协助你畅通你的血液，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配方的一个核心。
没错，我的赖恩老师讲到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身体不好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所以我们要如何维持健康，其实呢我们的活力宝贝就是一个关键了。
对，那我们在讲说因为畅通血液为核心，所以我们要特别来先讲到它里面的一个很主要成分叫隐基酶。那个隐就是蚯蚓的隐。
哇，蚯蚓耶。
对，也就是真的是从蚯蚓里面萃取出来的酵素。那这种蚯蚓比较特别，它是红色的蚯蚓，它要特别去培育出来。然后呢在日本呢就是有一个非常专门的研究的机构，它就是专门在研究这种红蚯蚓，然后就萃取里面的这个它的酵素就是隐基酶。
对，
它能够协助我们做到什么呢，就是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也就是血栓。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活力宝贝的主要配方就是以隐基酶作为核心。那要特别留意，就是如果你有使用像隐基酶这样的一个保健品的话，你要去认明它是不是日本原厂的授权。像活力宝贝用到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日本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它研究隐基酶已经超过40年以上了。
哇，
就是全世界如果你要用到隐基酶这个配方的，你就要去找到这个原厂。
是
啊，如果你用到不是这个原厂，基本上它的功效就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这个要怎么认明呢？就是它盒身上会有原厂的授权的一个专利的标签。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很棒的一个原厂的一个配方哦，所以就是这个隐基酶是很棒的一个成分，然后同时它也是经过科学的一个验证，经过了无数的实验，然后40多年来的一个研究能证实它的一个功效性。然后再来呢，我们在讲说这个隐基酶主要因为它可以清除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垃圾嘛，所以为什么说它像是血管当中的清道夫，它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也就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两个大哥的例子，因为他们的血液当中的垃圾都被清除了，血流顺畅了，男性的充血功能可以恢复了。我们不是让你强化，它是恢复。因为本来男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只是它被阻塞住了。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阻塞物拿掉之后，就能够让你血液的做到一个畅通。可是不是男生才有血液循环的问题啊？
对呀、
女生也有。而且有一个观念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女生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更年期雌激素会下降，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会减少。
哇！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是进入中年，尤其是大概步入40岁之后，开始会有高血压跟高血脂的问题。
哇，天哪！
其实是因为荷尔蒙的保护下降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使用活力宝贝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预防高血脂跟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男生女生都很好。
哇，因为这个隐基酶其实在这大概十年来其实真的很盛行。
对，
但是我们真的要找对厂家，对不对？因为这研究是非常的专业的。
没错。那我们除了说有用到日本原厂的隐基酶之外呢，再来里面还有一个也很关键的配方叫做黑玛卡。子荣听到的玛卡一般好像就是没有特别讲到是黑玛卡， 对不对？可能我们一般以前听到的玛卡就是黄玛卡或红玛卡，
是，
但是他不会特别去强调。为什么？因为那两个就是比较普遍常见的。那只有特别用到黑卡的时候就会特别强调，所以像活力宝贝的配方就是特别用到黑玛卡。为什么要强调呢？
对，
因为黑玛卡它里面的有效的生理活性的浓度，就是能够让你体力好、精神好、调节你的生理的这个机能的话呢，里面有一个玛卡西跟玛卡西安，这两个成分的浓度是比起一般的红黄玛卡多了十倍之多。
哇，十倍，这个不是一般的数字哎。
对，所以我们用到的就是十倍浓度的黑玛卡。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用了活力宝贝配方之后，很明显的会感觉到说整个机能啦、体力啦、精神很快就会被提升。因为黑玛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它好像是其他配方的一个挂 turbo， 就是加强它的一个效用性。因为它本身呢它就能够提升的体力精神。然后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在跟其他的配方搭配起来的时候，它会强化其他成分的效果，因为它有十倍浓度。
太好了，
最主要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很年轻哦，30多岁男生，然后呢回到家总是当那个沙发上马铃薯。因为没有精神没有体力，然后呢
很累。
可是老实说呢，他老婆不累吗？在家一整天带小孩也很累嘛。那三十多岁因为小孩还很小，大概就一两岁，所以老婆一整天都在顾那个情绪失控的小孩，然后呢老公回到家又不能帮忙，所以两个人也经常会有摩擦，会吵架。而后来呢，我们这30多岁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就想说他不能这样下去，搞不好呢自己这个健康还没出状况之前老婆就结婚了，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赶快 保养，可是三十多岁他又没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疾病，那后来因为也是听到节目的一个推荐，他就想说他不然买活力宝贝回去试试看，他就在保养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哇，整个精神体力真的变好了，以前回到家就是瘫在沙发上，现在回到家之后可以跟老婆说，哎，孩子我带出去玩，
哇，太好了，
你在家好好休息，所以真的现在夫妻感情生活就越来越好。那因为他自己的体力精神好了之后，他也可以协助做家事啦，带小孩啦，所以就其实对于他不管是健康的提升、体力提升、精神的提升以及家庭关系的提升都有很好的帮助。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哦，就是上班族就会无精打采，或者是真的就是回到家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男生的问题，女生也会有，要如何调养自己的精气神，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吗？老师，
对，当然。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讲说呢，除了是男生可以用之外，女生你如果想要提升你的体力，然后呢，保护在更年时候。这个我们讲说心血管的问题的话，当然都很适合来做保养。那尤其我们在这个配方当中呢，还有精氨酸，然后还有红景天跟葫芦巴。那这几个成分我特别来讲一下，精氨酸它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因为它是一氧化氮的前驱物。那你把它补充了之后呢，它在你体内会产生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可以干嘛呢？它会直接扩张你的血管，让你的血管扩张。你想想看哦，如果你的血流畅通了，但是你的血管的管径很小，
是
它是不是一样还是
流得很慢、
啊、流得很慢，或者是压力会很大，那还是很容易血压高嘛，
也是
还是容易就是会造成你心血管比较大的负担。但是如果它的管径变大了，它是不是就可以很顺畅的流通，
对，
你的血液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升高，所以血压也可以有助于降下来。所以一氧化氮的作用就是在于能够畅通你的这个管壁，能够让它扩张，所以它在搭配上隐肌酶的时候，一个是让你血流顺畅，一个是让你管径变大，
对，
所以它是双管齐下，让你在心血管的这个照护上以及血液畅通上有非常直接明确的帮助性。那男生女生不是都需要吗？
啊，欸，
又不是只有男生有血管，女生也有嘛，
真的真的。
然后所以精氨酸的作用就在此。然后红景天是什么呢？是西藏神草。如果人家要去爬那个什么高山，
高山
或者是去那个就是中国大陆可能要去爬高山的哦，或者是去西藏高原的，都要特别补充红景天。
没错，
为什么呢？因为红景天它能够去增加我们血液中的含氧量。我们其实很容易在高山上会缺氧，
对，没错，
很容易就是因为血氧量降低而发生生命的危险。所以呢，红景天它就是协助我们提升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血氧量，然后它可以增加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想说身体去利用氧气的利用率。每个人的利用率其实不一样哦，但是它是可以增加你身体去使用氧气的一个频率跟效率。所以即使可能在那个氧气比较稀薄的地方，如果你身体对于血这个我们在讲说氧气的利用率是比较好的话，它可以帮助你比起其他人血氧含量会更高提升，
太好了，
然后你就会比较不会发生就是缺氧或者是血氧缺的状况而发生生命的危险哦。那所以红景天它对于提升血氧然后增加我们的这个精神体力就很有帮助性。
没错，
所以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早上起来本来要喝那个黑咖啡，
哦，
才能够提神的，现在就是早上补充活力宝贝之后精神就很好呢，
对呀，
完全都不用喝咖啡，
哇，
所以就是非常有帮助性。所以男女生当然都很需要，尤其如果你还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好辛苦，哦，
那个真的很辛苦，因为你看的工作我们都还可以有休息，但小孩是没有休息的，
欸，
小孩对小孩如果只要没有睡着之前你都没有休息时间，所以我们其实有一大部分的族群是全职妈妈，是买了活力宝贝回去好好保养自己。然后再来我们最后讲到是葫芦巴，葫芦巴它是一个很厉害能够提升我们的荷尔蒙的成分，它又叫荷尔蒙之母，对男生女生都好，哦，
对，
因为你补充了之后呢，如果是男生补充它会提升男生的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那女生补充了之后它会提升女生的性荷尔蒙，也就是雌激素，所以就是女生该漂亮的就让你漂亮，男生该让你有雄风的就让你精气神十足，然后充满男性的魅力。其实葫芦巴的好处就是尤其我们年纪之后男女生其实都有所更迷的问题，
没错，
男生其实也有
也有
只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你都会很容易情绪波动，偏头痛，然后呢热潮红，然后呢T 体力精神都下降，
嗯，
但是在补充了葫芦之后，它可以协助你让你的荷尔蒙水平恢复到像年轻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的话呢，你就可以比较能够让你在不管是精神啊、体力啊、体能方面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样听起来呢，真的活力宝贝哦，帮大家集结了很多很多很重要身体需要的一些精华，包含了像是刚才讲到的隐基酶，还有很难得的黑玛卡之外，另外呢还有像是精氨酸啊、红景天啊、葫芦巴乌啊，真的安安老师这一支的产品当中，真的给大家非常多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保健之外，心情也得到了一个舒缓的一个可能性。
对，所以你看这些的配方，它的搭配其实倒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在。嗯、你看像隐基酶是协助你清除掉血液当中的垃圾，
是，
然后再来呢，我们的黑玛卡让你其他的成分都挂 turbo，因为它
加成，
对，加成食浓度，
嗯，
然后它又可以让你体力精神变得很好，
嗯，
然后再来呢，你看像精氨酸。男生很需要它，是因为它可以让张你的血管壁，
嗯，
让你的血流更畅通，之后男性的充血功能就可以顺畅，
嗯，
然后女生呢，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血管扩张，你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嗯，
带来在你的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呢，对于心血管的保护性会比较能够提升。
没错，
然后你看像那个西藏神草红景天，然后让你的精神体力都变得更好，血氧含量可以提升，然后葫芦巴男女生的荷尔蒙帮你做到调节，帮你对抗荷尔蒙更年期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配方，我们希望每个人可以来做到保养，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女生，
没错，
都很适合来保养。
嗯，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
哇，
让大家来索取。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尤其是这个是男生女生都适用的。
对，
那安老师，我们要如何获得这50份的体验呢？
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哦。0800-363-131 0800-363-131，今天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0800-363-131 0800-363-131。
没错，这一季的活力宝贝呢，其实有针对大家不管是心血管或者是男生女生要做这样子一个保养，或者想要调整我们的荷尔蒙等等，其实哇，真的是提供我们很多全方位的一个支持。那50个非常特别难得的免费体验的名额，就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0800-363-131 0800-363-131来索取我们的活力宝贝50份的免费体验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我们的健康专家安老师，谢谢。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无所不谈节目。
台风要来了，
更加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